第七回，李文在路上衣衫不整地走着，衣裳在雪白的肩膀滑落，酥胸也露出半边，一旁的行人羞耻地别过脸，嘴里辱骂着低俗，但充满欲望的眼神却在他的肌肤间打转。李文觉得自己疯了，上午考试脑海里不断回想着难以言明的语言，导致他无心做题。考试进行到一半时，他终于忍不下去了，疯狂地跑出教室，此刻步行在了街道上，同学和老师们几乎都不敢追来，当然除了
文文。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务室看他？
一旁穿上了墨书皮物的李文关心地说道，还贴心地帮他把滑落的衣裳拉上。但李文仍然不为所动，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，外人看不到，可他却看得清清楚楚，晦涩的文字在空气中浮现，他们每一个都在呐喊着，像是爱德华蒙克的画作，双手掐着脖梗，张大的嘴巴占据了半张脸庞。李文任由墨书带到医务室，医生安顿两人在休息室休息片刻。墨书站在李文的背后，半身处在黑暗的角落，脸上的表情被黑暗吞噬，黑暗深邃，他手上的黑褶也是。他缓缓地靠近了，黑褶几乎顶在了李文的脖梗上。
生气。
李文缓缓吐出一个词，他看到周围的虚空文字随言语震荡，强烈的光影笼罩了他。在不知道多久前的一个大事，这颗星球上存在过另一个文明，他们有着和现代人类不一样的发展历程，所以无论是基因、文化、语言，不尽相同。在那个世界里，有名为画皮的妖怪，他们欲求将人类制成皮物，披上后扮演原主。在这一过程，他们的妖力将得到增长，刻在骨子里的欲念也得到满足。在这座偏僻的小城里，有一个名为蓝风的画皮大妖，他走了一条和同族不同的道路，他将天才地宝炼制成化人为皮的匕首，名为蓝风剃。风刃可化皮，刃柄可摄魂。他深知，如果用天才地宝像人类一样淬炼己身，以他们的种族天赋显然是差之千里，因此他才想到炼器这一条路子。先拥有强大的武器才能安心修炼。后来的后来，在他被震杀时，人类用秘法将蓝风剃封印在了隔绝妖力的石头里。那便是现在的黑哲，黑哲触碰到李文，他并没有如墨书意料中那般变成皮物，反倒是上面出现密密麻麻却又规整的裂纹，最后崩碎，露出了一柄漆黑的匕首。墨书僵硬了身体，并非被吓得呆住，而是被奇怪的力量控制住了身体。
圣真，
墨书喊道，同时他听到周围有无数人一起在呐喊。那么该如何对付南风呢？人类携着天兵神武去对付南风，就像现代的特种兵去对付一个手持步枪的学生。说他弱吧，确实弱，但架不住他手里有枪。领头的苏阳愤然摔杯，草草结束了这场讨伐大会。众修士议论纷纷，认为此等妖物数年才会取一人皮，并没有其他大妖的危害大。如果谁被做成了皮物，就自认倒霉吧。苏阳气愤地离开了此地。他组织讨伐画皮妖南风，并不是完全是为了所谓的正义，真正的原因是为了证明自己，就像一个年轻学生想要考第一一样。他晃悠悠回到家，才气难舒的他浅浅喝了一点小酒，蹑手蹑脚地打开门。他担心惊扰到熟睡的妻子，甚至运行法力以至于不发出一点声音。咦，如懿还没睡吗？他悄咪咪地往窗户位置打量，法力光灯维持着微弱的光芒，将妻子曼妙的身姿勾勒在朦胧的帘布上。苏阳咽了口口水，这些天忙着正事，有些怠慢了妻子，待会儿可要好好补偿。此时妻子熟悉的声音从房间里传来。
苏阳，苏仙姐，你可曾想过，当你们谋划着讨伐我的时候，我却在你的枕边和你日夜暧昧，饶是你筹备的万无一失，也不会想着要查验自己的妻子吧？
苏阳内心震颤，慌忙间踩断了一根枯枝，引起响动，好在房间里得妻子仍旧在忙着手中的活，没有注意到外面的动静。我该怎么办？直接杀了他吗？苏阳失神地走到房门前，却又止住了脚步，手落在门前，迟迟不敢推门。这时房间内传来响动，脚步声朝门口靠近。
若音，我该如何是好？
苏阳喃喃道。门被打开了，若音惊讶地说道。
相公，你怎么回来了？
他的神情举止宛若本人，但越是相向，苏阳越是害怕。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入地了若音呢？
你是若音？
苏阳仍抱有希望地询问道。
相公，我不是若音还能是谁？
若音挽起额前的秀发，收到耳后。
我可没有说莫太姐妹哦。
你是不是南方？
苏阳眼睛里浮现血丝，咬着牙艰难地问出这个问题。他心里有答案了，但还是想问一下。
南风是相公前些日里和我所说的画皮妖吗？相公何出此言？若音一直是若音啊。
若音委屈巴巴地看着苏阳，眼里噙着泪水，泪水里蕴含着这些天的孤寂和此刻的委屈。
我早在窗外听到你说话了。
苏阳恶狠狠地说道，双手紧紧抓着若音娇嫩的肩膀。他的手一度用力，似乎要将若音的皮囊从南风的身上扯下来。
相公弄疼我了。
若音无力地挣脱着，始终挣脱不开苏阳的手掌。他被抓扯着的肌肤此刻也红得滴血。
若音哪里会是自言自语的人？况且若音刚刚明明在织衣服。
苏阳向后看去，果然桌子上躺着快要编织完成的衣裳。一时间苏阳有些愧疚。
爸抱歉，我不该怀疑若音的。
他回想起几日前审查的案件，其中有一则是画皮妖为了混淆视听，故意让人听到见到所谓的证据。若音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如此？苏阳感受了一下院内的法力禁制，没有被触动的迹象，探查到若音身上的护符也没有被触动，他松了一口气，用法力治疗好了若音的伤口。
相公没事的，若音想你只是太累了，你先休息吧。若音把这件衣裳织完。
一起休息吧，刚才让你受惊了，想必你这几日也没有好好休息吧。
有好好休息的。
若音支支吾吾不敢言语。
哎，你还是这么不懂得撒谎。
说着苏阳一把抱起了若音。
相公放开我了。
若音手捂着脸，身体还是很抗拒地缩在苏阳的怀里。苏阳将他轻轻放在床上，若音这才从指缝里悄悄打量着苏阳。只见苏阳将贴身法器随意放置在一旁，衣服一件件褪去，逐渐赤裸了身体。
娘子，我们要一个宝宝怎么样？
苏阳用最平淡的语气说着最让人羞涩的话。令苏阳没想到的是，若音居然支支吾吾地答应了。
嗯？
他小心地褪去轻柔的衣物，拉下墨胸，一抹炫目的雪白弹出。肩膀上的衣物脱落，那里有一些血红，是刚刚治疗的伤口，因为普通人的体质还没完全恢复，像是血液里的玫瑰，诱人而致命。衣物哗啦啦落下，拢不住他一尺一腰。苏阳有些口干舌燥，一把吻了上去，唇舌间水乳交融，若音没有抗拒，两人鏖战了起来。然而真的如苏阳想的这般美好吗？半年前，苏阳、若音两人初次来到这座边境小城，两人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。那日午后，苏阳和若音分离的一小会，苏阳前往了禁制非修士入内的修炼者协会，这是每个修炼者来到一座新城市一定要做的工作。若音在客栈里无聊的等候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，他顿时扬起了笑颜，以为是苏阳回来了。然而打开门后，是一个月末六岁的女孩，回到客房找不到父母，若音便义愤填膺来到了小女孩所指的房间。然而刚进门，她的腹部就探出了一段刀尖，她难以置信地看着身后向她捅刀子的小女孩，胸口的护身符很快扬起光芒，却又迅速地沉寂，因为她的血肉已经被融入了皮物，只有有人穿上了她的皮物，她的血肉才能重回体内，由此因血肉而触发的护符失去了效益。小女孩嘴角咧出了一个夸张的弧度，她的身体一阵抽搐，原本瘦小的身体不断膨胀，细嫩的皮肤不断拉伸，最后像是膨胀的气球一样炸裂。而原本小女孩所在的位置出现了一个魁梧的身姿，她体型妖异，像是身高九尺有余的人类壮汉，但比人类更多的肌肉群彰显了她妖怪的身份，但总归还有个人样。南风浑身散发着妖气，浓郁的妖气像是要把这一片区域染得漆黑。他知道他不能在人类的地界待太久，会被警戒法阵发现。南风抓起了地上的皮，从背后拉开一道口子，皮物里面是一片鲜红，像是要滴血。他先将头部套进去，原本硕大的脑袋顿时缩小，变得和正常人一般大， 他的脸变成了若音的脸，但此刻正咧牙咧嘴，眼珠子乱转，好一会才恢复正常。一个女人的头颅在如此壮硕的类雄性人类身体上显得格外怪异。
干，我叫若音。
他用娇柔的嗓音怪叫了一句，然后穿起了双腿，被皮肤包裹的双腿很快恢复了原主的样貌。他差点因此没站稳，因为那双健壮的手还没放进皮物里，使得身体严重失衡。他急忙将手缩了进去，背后的裂缝逐渐闭合，最后消失不见，而空气中弥漫的妖气也逐渐消退。如果不是金仙来此，地然发现不了若音已经不是原来的若音了。他迅速穿好衣服，将护符挂在了脖子上，思考了一会，又故意磕坏了护符，然后系上了自己的胸口。不一会，苏阳回到了客栈。
洋洋，你帮我看看，我刚不小心磕到了桌子角，护符好像没弄坏。
若音焦急地对若音说道。苏阳赶紧检查了护符，确实是物理损坏，而且这个护符已经陪伴若音很久了。他向若音安慰道：
正是因为帮你挡了灾才损坏的。没事了，我们待会就去换一个更好的。
他只顾着关心，全然没有发现若音已经被入替。两人来到一座殿堂，这里有着顶尖的护符制造工艺。一旁的招待者向两人介绍了良多，极力推荐这座小城里的特色护符，将一部分灵魂融入护符中。虽然这样会更加昂贵，但是可以避免这座小城里肆虐的画皮妖。招待者向两人询问良多信息，听到两人是新来的，便打消了两人可能是画皮妖的疑虑。他解释道：
画皮妖增长实力的方法是扮演，只有不断的成功扮演，才能累加妖力，最后在情绪最激烈时暴露，可一举突破。若是妖王在他扮演圆满暴露的那一刻，连金仙都拿他没办法。而画皮妖想要完美的扮演，一般都会观察原身许多时日，才能掌握原身的习性，外来者反倒是安全。
灵魂绑定的护符需要用到主人完整的灵魂，在这一过程中将灵魂熔融取出一部分，再将灵魂复原，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护符能完整的检测它的主人，不会产生偏差。这一部分便是护符的关键要素之一，其他两个要素是精血和天才地宝。多音听完了介绍，原本的担心变成喜悦，他将若音和南风的灵魂同时投入，结果正如他所想的一样，两者的灵魂融为了一体。回想刚才，他一时脑热入替了若音，只因色性大发，见到了从未见过的西方绝色女子，他便想着随便玩玩然后杀了她，那成想还有意外之喜。当融合后的灵魂归位，南风部若音重获新生，南风既是若音，若音既是南风。回到这个暧昧的夜晚，此刻若音正坐在苏阳阴茎上上下起伏，娇憨的脸上颇具诱惑。他缓缓开口道：
相公，你还记得我们刚来这座城市的时候吗？
刚来的时候记得，我去协会办理了手续，回来后我们去给你做了一个护符。
你记得就好。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，若音啊，早就不是原来若音了。
苏阳浑身一颤，刚才的一幕幕回响，他奋力起身，但身体完全不听使唤。
难道是那个时候？
没错呢。
洛涵一边摆动腰肢，一边骚叫着，他的神情逐渐陷入癫狂。
就在你走后，若音就将南风大人吞入了体内呢。
可是为什么制作护符时
还得多谢护符呢？
护符此刻正挂在他的脖子上，被酥软的胸脯震得一蹦一蹦。
正是殿堂里的好心人将若音和南风大人的魂魄融为了一体，现在若音就是南风，南风就是若音。
多音忍耐不住，潮水从小穴里涌出，吹了苏阳一身，而苏阳此刻正陷入愤怒与欲望的交战中。他不顾自己的性命，强行调动沉寂的法力，法力浮现一个个文字，将他的欲望囚禁，最终他陷入了昏厥。医务室里，虚空中的文字浮现，锁住了散发妖气的黑哲。当然现在已经是黑笔，不过还是叫黑哲吧。一旁早就被妖气侵染的墨书顿时进入了墨书顿时进入了贤者模式。还没等他开口询问怎么回事，他又随着众人齐声喊道：上皮。时间不知道离那日夜里过去了多久，总之从那以后，边境小城里再也没有人提及天才苏仙爵的名号，也不知他是死了还是 这日春风浮动江面上的小舟，有两个绝美女子，身材较为小巧的女子开口道：
苏苏妹妹怎么想着孤身一人来这座边境小城啊？
姐姐，你也别说我，姐姐不也是来了吗？
杨苏却诺诺的小声道，她的嗓音细细的，像个小孩子一样。
哎，姐姐啊，原本是有一夫君，他本是修仙界的奇才，奈何妖怪太过狠了，因此他便离开了姐姐身边。
若英潸然泪下，扮演着面容，惹人怜爱。杨苏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情绪，到底还是藏入了心里。他口中不知道念到了什么，待得若英悲伤了好一会才安慰道：
若英姐姐，你别哭了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苏苏可以一直陪着你。
不是，姐姐觉得你不给姐姐添麻烦才好呢。
若英转气为下：
苏苏才没有姐姐想的那么笨。
杨苏气鼓鼓的道。两人玩笑着，这夜孤舟缓缓驶入了大江的最中心。似水茫茫难着岸，仰天苍苍不闻人，周围空无一人。原本调笑着杨苏的若英露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，缓缓靠近了杨苏。
这里完全看不到人啊！
杨苏突然感觉自己的胸部被袭击了，忍不住娇声叫了一下：
可别乱动了，苏苏，船翻了可不好，你们北地人不善戏水吧？
若英恶魔般的话语在杨苏耳边打转：
姐姐，请不要，住手。
杨苏企图用言语抗拒，但被若英捏得叫了出来。
看来这里是苏苏的敏感点呢。
若英锲而不舍，一步一步攻陷杨苏的防线。
那里不可。
若英拉开了杨苏的裙摆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那里居然挺立着一根雄性的阴茎。若英一时间极为惊讶，完全不顾几欲遮盖的杨苏，一只手抓住了雄性的阴茎，同时抠住了下面的小穴。饶是若英是活了几百年的大妖，也没有见过此般身体构造，内心的欲望如烈日般滚烫，
更加想要成为你了呢。
姐姐轻点，轻点啊，姐姐在说神。
还没等若英说完，刀刃已经刺入了杨苏的胸脯。杨苏顿时如气球般泄气，灵动的眼神失去了光彩，原本华丽的裙摆此刻少了美人的支撑，散落在地上，落了凡尘。若英将皮物从裙摆里拿出来，细细打量着，真不愧是北极天新晋的圣女，姿色果然上乘。若英用娇嫩的手指勾住了自己的嘴角，皮肤像皮筋一样被拉长，露出了里面凶恶的獠牙。她又想了想，没有将若英的皮物脱下，而是直接穿起了杨苏的皮物。
唉，美妙的皮物啊。
每次穿皮物他都忍不住感慨，尤其是一想到这身皮物同时拥有着雄性和雌性的器官，他兴奋到呼吸急促。一提一拉，杨苏的皮物很快贴合了若音，胸部和身高被修正，胸脯上裂开的缝隙也在逐渐修复。
要来了要来了。
若音用杨苏圣洁的面庞露出狂热的笑容。危险便真的来了。一股剧烈的灵魂冲击融入了他的神魂深处，啊，不，灵魂冲击是另一个灵魂，一个和杨苏外貌一模一样的灵魂，那个灵魂和若英的灵魂交缠在一起，而若英却没有太多作用于灵魂的手段，有也是灵魂攻击，谁会想到敌人上来就和自己融合。
我记起来了，你是苏阳。
苏阳和杨苏的脸庞在若英的脑海里重叠，他怪叫着但无济于事。
你想干什么？滚出我的身体。现在是我们的身体。
那一夜过后，苏阳失魂落魄了很久，来到了遥远的北极天。他在这里白日聆听当今圣女的教诲，夜里感受冰寒。
圣气、圣真、圣子，圣气、圣真、圣子。
他在冰寒里重复着圣言，直到失去了意识，躺在了雪地里。是圣女将他救了回来，听他诉说了他的故事。
如果画皮大妖在法力上已无可战胜，那为何不试一下精神层面呢？
苏阳恍然，向圣女求得了北极天圣女心经，此功不宜男子修炼，后果未知。书的扉页上写着这句话，但他已经明白所谓的后果是什么。当他破一重心境的时候，他几乎失去了原本雄性特征，如果不是熟悉的人，根本不会把他现在的相貌和之前的相貌想到一起。此时的他已经颇具角色的除貌，越往后修炼越是美丽。 她开始散布北极天的教义，换取功劳，从普通的弟子逐渐成为圣女。她从北极天书牢里取得了名为斩血融魂的邪恶神魂秘法，最后踏上了这场征程。小舟上，
你就算融合了我又如何？那不还是我吞噬了你，就像你的妻子一样。
石海中，一道怪异的身影胡乱的扭曲，一会是若英的形象，一会是杨苏的形象。这时，一道道晦涩的文字闯入石海，原来是在外的身体正盘坐在孤舟上，念动不知名的咒语。边境小城的修士细细看向一个方向，那里似乎蕴含着大恐怖。变气、金丹、元婴、大成乃至仙人都来到了孤舟的位置。道场的修士顿时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情，他们无一不奉献着自己的法力。刹那间，水天逆转，乌云密布，极静的法力笼罩了南风地，形成了一层致密的黑色结晶。一道巨大的闪电袭来，雷壁天大晴，原本孤舟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水坑，正在不断地吞噬着周围的江水，而孤舟、黑哲、若音、苏阳已消弭于这个大事。医务室里，苏阳一扬手，黑哲飞入了他的手心，只见他浑身杂糅着妖气和魔气以及符文，底纹的皮雾褪下，露出他本来的身体。在这些神秘力量的作用下，他的身体脱离男性的范畴，富有了女性的姿态，正是他看到的记忆里的杨苏。苏阳，不现在该称为杨苏了。他一挥手，黑色的匕首散发光芒，底纹的复制皮变回了法力，而吴硕身上的皮物脱离，皮物变回了原来的样貌。这是莫叔和李文。
哦，没想到还有个小贼。
杨苏的声音清丽，宛若九天外的神女。他轻点右手吴硕的额头，吴硕顿时感到脑海中失去了什么，随后陷入了昏迷，三个人齐齐躺在了地上。杨苏轻轻抱起李文，抚平额头间的碎发，李文在他的法力下缓缓醒来。
杨杨，不对，你是谁？
李文看着和苏阳有些相似的杨苏，惊疑不定地问道。他试图挣脱这个漂亮女孩的怀抱，无果。
文文，我就是苏阳啊。
见李文不信，杨苏用食指点住了李文的嘴唇，示意他噤声，然后将故事娓娓道来。校园里恢复了往日的喧闹，学生们有说有笑地走在校园的路上，洋溢着青春的气氛。
啊，文文，你为啥和苏阳分手了呀？是不爱他了吗？
莫叔瞬间被冷若雪敲了一下脑袋，冷若雪道：
会说话就少说点。
啊，文文，你说说他。
莫叔死缠烂打：
没有啊，我没有不爱他。
那你为什么离开他？
离开？我可从来没有离开他，我们一直在一起呢。
李文笑着向前跑去。
分手难道不就是？
孙云云一伙道：
快点跟上，要赶不上拍照了。
李文在前面用力挥着手，驱散了莫叔的思绪。几个人向前跑着，阳光穿过林间，阳光在绿叶间偏折，李文胯下洒落的几滴水珠熠熠生辉。本小说到此结束，感谢收听。